2004年，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将联袂演绎东西方文化之精髓，弘扬正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共度传统的农历新年。清新的风格，典雅的气息，荟萃各地文艺精英，展现海外华人风采。新唐人电视台将于农历除夕之夜，通过全球卫星网络播出晚会盛况，将新年的祝福送到您的身边。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特别节目。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谜，很多西方人看不懂，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的文化风土人情。不过很多中国人也看不懂，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国际贸易、外国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所以谈中国的经济离不开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和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经过将近15年的艰苦谈判，最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成员。一年前，中国降低关税，执行新的商标、专利和版权法等做法，获得 WTO 其他成员国的赞扬。但是两年以后的今天，美国朝野不断放出信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渐失去耐心。
我们一直很耐心，因为我们知道改革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步到位。可是当你看到改革的时机和动力已经在那里，但是实际上的脚步却慢下来的时候，这就令人担心了。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美贸易，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进口的5倍，两国之间的贸易如此的不平衡，美中贸易逆差巨大。很自然，在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
中国对外界的批评很敏感，美国政府非常了解这一点。但从目前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落实 WTO 承诺的报告，显然评价并不高。
在这个经济方面，在贸易方，美国是主张贸易自由了，在这跟中国的贸易里，都是希望共同开拓亚洲的市场， 同时也赞成支持中国到世界贸易组织来。这样子的话呢，希望中国呢能够更开放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这个市场还是世界主要的国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国家了。同时希望金融各方面保险的事业啦，银行的事业啦，都能够准许外国进去。
过去美国国会每年都要举行中美贸易关系的辩论，决定是否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政府一直把这个一年一度的国会辩论视为攻击中国政府的论坛。加入 WTO 以后，一年一度的论坛被取消，中国享受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但是有关中美贸易的辩论并没有结束，只是转移到了其他的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在哪里呢？德克萨斯州的 College Station 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人口只有6万，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城市。美国最老的大学之一德州农工大学就坐落在这里。这所大学创建于1876年，属于德州大学农业和工程机械学院，是德克萨斯州最早的公立高等学府。1963年正式改名为德州农工大学。叫农工大学是为了沿袭历史，课程远不止于农业和工程机械，还包括教育、商业、建筑、地理、艺术和医药等。德州农工大学注册学生44000，所以 College Station 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学城。除了大学，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图书馆也建在这里，这里陈列着大量的照片，还有模仿老布什在大卫营的办公室，甚至还有一段柏林墙。 在我身后的就是布什图书馆。11月5号到8号之间，中美关系论坛就在这里召开。美国方面出席的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国务卿鲍威尔，中国代表团有前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带队。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是这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出口市场，对中国的出口给美国每年增加500000个就业机会。
过去2-3年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增加，2000年是4%，2001年4.7%，2002年5.8%，2003年9月份的失业率是6.1%。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显著上升。1994年的贸易逆差是230亿美元，1997年的时候，贸易逆差达到500亿美元，2001年830亿美元，2002年是1030亿美元，今年头8个月，贸易逆差已经达到770亿美元。1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将近4倍。
我们对美中两国贸易的不平衡感到担心，并为此受到压力。美国制造业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人民币和美元之间也不是市场汇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布什总统、财政部长斯诺、商业部长伊凡斯以及贸易代表佐利克一次又一次提醒中国。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互利互惠是发展贸易的基础。随着两国经济的广泛接触，我们需要中国兑现加入 WTO 时所做出的承诺。当然，美国也会尽可能兑现开放和自由市场的承诺。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诚意兑现加入 WTO 时做出的承诺呢？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明教授的看法，这并不是有诚意还是没有诚意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去注意，是什么呢？就你比如说美国 在关于 WTO 的这个谈判，跟中国政府谈判的时候，美国的企业界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在向政府施加影响，向政府施加影响，也就是说，所以呢，他的这个谈判代表在向中国方面提出条件的时候，他是受着美国国内企业界的压力的情况下提出的。那么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我不知道细节了，但是至少是我按照我的观察，就是中国政府跟企业界之间没有这么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就自认为代表了企业界的利益，而且呢对企业界基本上是不透明的，是签完了字才开始跟企业界说。那么这样呢，对中国的企业界是很不利的。第一，没有一个合适的 input。第二，是等到加入了以后，我才知道详细的细节之后，我才开始准备怎么应对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我可能丢掉了好几年的时间，咱们先不要说14年的时间，就是我丢掉好几年时间。因此企业呢在迅速的调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政策扭曲的问题。
两年前，当中国积极争取加入 WTO 的时候，草安居士发表了许多的文章进行分析和批评。他的文章曾经在中国青年报连载，但是后来又被取消。草安居士以其直率感言和思路的大胆而闻名。
当然从现在来看呢，这个 WTO 现在已经面临那个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中国加入 WTO 之后，就是说这个政治体制上的一个变化改革已经完非常非常的一个滞后。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的受到这个制度上制约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个加入 WTO 必然就会被外界产生一种影响，就是说中国没有履行这个 WTO 的承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造成的。
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敏感话题。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是配套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势在必行。说到中国的政治改革，沈明明教授分析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我来给你从两个不同的思路来谈这个问题。一个就是按照刚才你说那个思路，就是经济改革发展比较快，政治体制改革呢是滞后，以至于呢就是就像有一些人说的，等于中国这些年是经济体制改革推着政治体制在变。按照这个思路，你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我记得那个1989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这个原来那个前总统那个 Richard Nixon 到北京来访问，然后我去见他，他跟我讲说，1989年6月份出的这些事情，关键在于你们经济上开始改革了，开放，政治上没有动。所以才出现这些问题。那么当时我呢，在那种环境下，我也不可能说太多。结果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刚从天津的一个村子叫大邱庄过回来，那个村的村长跟我讲了这么个说法，说经济体制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辆小车的两个轮子，如果只有一个轮子转，另外一个轮子不转，那么只能在原地打转转了。结果尼克松哈哈大笑，他说这个村长和我的想法一样，他说他也可以当总统。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我要说另外一种思路，就如果你要是客观的观察中国这20几年的改革，你会发现这个改革实际上是从政治体制方面开始的。
中国加入 WTO 2年后，美国的确对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满，中美之间的贸易非常不平衡，贸易逆差巨大， 尤其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经济问题、就业问题是选战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很容易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在这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与会者向钱其琛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何能够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从目前来讲是有一些逆差，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国应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当然我们希望美国的市场，也就是供货的方面，这个限制要减少。美国出口的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我们需要的，如果这个限制很小的话呢，当然这个贸易量就受到影响。
对一些怀有敌意的国家，美国的确有出口限制，主要是禁止出口可以用作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是不是会放弃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呢？祖炳明先生回答说，
这观点我想这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个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他这个基本的法规的问题也不能够输出给共产国家，但是中国已经不是像苏联的俄国那样的共产国家，已经由共产国家实际在经济方面转到已经不是统治经济了，转到市场经济了。美国很了解这一点，但是呢美国还惧怕，就是说这个高科技的技术各方面一开放到中国，中国会转到其他的国家，像伊朗啦，现在不顾伊拉克、叙利亚了，这些个国家，这是美国担心的。那么，虽然中国能保证啊，但是有几个公司啊，美国的得的这个情报啊，几个公司啊，还私自在那边做，在这高科技的技术转让。
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讨论是否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人权是必然被涉及的领域。从前几任政府开始，美国的政策是把人权贸易脱钩，现在的小布什政府也会继续这样的政策惯性。
他认为有这个责任是每个人呢都能够享有天赋的人权。美国把这个人权做外交政策还不是他开始，是这卡特时候。这卡特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先生，很好的一个总统，在这个人格上、品德上来跟小布什一样了。所以现在呢就说他没有认为这个挂钩呢是不相当的了，所以把他就说人权不能跟贸易方面，一方面推动人权和宗教自由。这方面因为中国还不够，尤其宗教自由了，你比方像法轮功了，我们都看到法轮功，我自己认为这个江泽民做的有点过分了。法轮功你不理他，你没有今天到这样子。你看现在全世界这法轮功声势好大。
中国社会和经济除了对外贸易存在不平衡之外，内部本身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经济能不能高速发展，取决于这些存在的弊病和问题能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银行坏账问题。
中国这个银行界的坏账啊，金融坏账实在是太惊人了。我这两天呢跟国内官员谈的时候，我还跟他谈，一位官员我不好讲的名字，谈到这个问题。谈到这个坏账这个到底有多少的问题。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那个国家呢已经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了。温家宝先生呢已经指示国家统计局重新规范，认真的去调查我们国民总产值到底有多少，我们这个银行坏账到底有多少，清查。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以前的这个统计数字不准确，国内自己承认不准确，而且说他这个银行的坏账也不准确。 国内是同时呢，我今天问到他这个这位官员，这个问他在讲这个问题是，从我们的数据上给看，国内的坏账是远远高于 70%， 这种坏账这比例是非常大的。这个银行的坏账是要危害到整个的百姓的利益。现在呢，国务院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决定，就是每年要给这个国有银行8000亿人民币这个准备金，补弥补这坏账，增加准备金。但是这点钱相对于4万亿到6万亿的坏账来说，杯水车薪，可能需要5年到10年时间才能补齐这个钱。
草案居士倒是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弥补坏账的办法：通货膨胀。
我呢是一直主张的，中国要实行一个通货膨胀，实行一个温和通货膨胀。温和通货膨胀呢，就是说国内呢要有一个保持一个在20%到25%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的，让持续几年。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这个国内的 M2 的发行啊，已经是有这个迹象了。而且现在温家宝先生呢已经接受这个建议，他已经默认这个东西，他已经慢慢接受，因为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中国实行长期的积极财政呢，大量的钱投进去没有效果，而积累的国债跟那个外债和这个坏账太多了，只有通货膨胀这种缓和的办法来的消解。这样的话呢，老百姓会吃点亏，但是这种情况总比让全体社会这个崩溃，整个经济崩溃了，百姓所遭受的磨难会少很多。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坏，这个坏办法当中最不坏的办法，它不是好办法，但是最不坏的办法。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从目前看，这个方法能否执行下去，我很难说。这个要关系到一个体制改革跟社会的稳定的问题。
说起中国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城市下岗工人和庞大的农村流动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忧。意识形态的丧失，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动摇中国社会的基础。
中国成立以来就把这个老工业区疏忽了，没有扶植，那么现在才开始，这胡锦涛上来以后才开始说振兴东北，这都是对的。我想两个问题，一个是贫困的问题，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发展的太快，跟这个西北啦，穷乡僻塞来比起起来，农民的生活还是太苦。你要走到小康的话，你必须得把穷人都扶植起来。再一个呢，就是下岗的工人太多，所幸这些失业的工人还都没闹出大事情来，对这个颠覆政府了，这些事情都没有。
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超过半数是农民。有人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但是三农问题，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当局的难题。周晓女士是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负责人，她也是美亚企业家协会主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还创办了美国国际教育发展基金会，致力于在中国的扶贫和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工作。他对中国的农村，尤其是农村教育，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哪怕最贫困的农民都非常重视孩子教育。我就走到很多地方，父母卖血都要上孩子上学啊。这个你知道卖血会产生艾滋病，他们都懂这个，但是他觉得只要我孩子能上学，摆脱这个农门，我干什么都愿意，很感人。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有，而且是很贫困的地方。我去的地方基本上山区啊，平均的年收入不到美金200，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地方。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世界排名落后，比非洲国家乌干达还要低。而且虽然中国的农民人口占大多数，但是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却很不成比例，而且在教育上存在对农村的歧视。
啊，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是对农民是绝对不利的。比如说不仅是在从小学到高中， 这个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教育比例就占的本来就很少，就政府投资教育就很少，但是农村的比城市的总是要更少。比如说到大学的时候，农民的小孩唯一出路能够走出那个农村的，就是要念书嘛。中国有传统孔老二的文化，大家都鼓励，哪怕卖血也把自己孩子上上学。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北京的城市户口，你只要500分就可以进北大。可是我在那农村的，农村的小孩靠父母卖血上学的小孩要600分，或者625分、635分才能进北大。就他比要比北京。家庭条件又好，经济条件又好，而且又有这个国家负担的这种情况下，又有优秀的这种学生和老师的人，还要付这个125分的这种高分进，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你至少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你要做到。
那么解决三农问题最关键之处在哪儿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党高于法。所以呢只要是党高于法的话，就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特别是在农村执法。就是你要如果是一个党高于法的话，就是如果我犯了错，我干了什么，如果我是党的话，我是或者党的干部，我可以不受任何的这种法律限制，所以就是无法无天。造的无法无天，就是哪怕共产党有很好的政策也不可能贯彻下去，何况共产党还没有很好的政策。对，就这段共产党有很好的政策，他怎么贯彻下去？所以为了使得共产党他自己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好的话，他也应该执法。你养执法以后，人民养成个执法的习惯，对不对？他知道反正你共产党你犯了法，你也守法，所以老百姓才服啊，老百姓才会真正的去守法。你他就看到你是当干部都不守法，为什么我要守法？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养成个习惯，在中国这个所谓的这种就是不守法已经成为 institutionalized，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一种文化。
最后我问周晓教授、沈明玲教授和草庵居士，5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如果就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的话，经济上呢可能会还是就是慢慢的这样发展，但是我相信会有所谓的民，就是说胡锦涛会推动一点民主的这种，比如说乡一级的选举啊，也许会有。
中国经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一个发展的速度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但是会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可预测、不确定，我们现在很难度量。我自己现在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还没有数据，所以我不敢瞎说。
这个五年，这个说中国经济崩溃啊，中国社会是不会垮的，但是经济体系会崩溃。如果说现在中共不抓紧时机，马上进行全面的体制性改革，实行法治这个社会，中国经济一定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动。所以变动是经济体系的这个崩溃，有可能我们创造的财富10年20年创造财富一夜之间返回到一个贫困的，就像巴西也好、阿根廷也好，他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都有，我们都会可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出现的非常大。
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它牵涉了历史、政治、文化、地理、人口、心理等诸多因素。过去100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数学公式和数字来解释经济现象，用加入各种参数的方法来完善经济学的理论。但是经济的发展往往出乎专家学者的意料之外。至于说5年之后的中国经济究竟会怎么样，这要等到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才会真相大白。而这个过程取决于天意，取决于命运，用现在的话来说，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各位观众朋友，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特别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